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大家可能听说大陆报道了一则家庭血案的消息。2001年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题目为《法轮功痴迷者弑父杀妻震撼京城》。文章中报道，住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的傅一斌，因练法轮功痴迷而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亲生父母。同一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也谈论了这起案件，海外的一些报纸和电视也转播了这条消息。这个事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听到或者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人们不禁产生了许多疑问，不少人很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两位练法轮功的朋友，一位是现任美国一家通讯公司的高级软件工程师李国栋博士。李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黎丽博士。李小姐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谢谢。
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他们二位谈一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李先生，在您听说了这个事件之后，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我是在12月16日晚听到纽约的美国中文电视台播放了大陆中央台的这一录像之后呢，我便上大陆的新华网上找到了《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有关文章。读完之后呢，我的明显结论就是，傅一斌根本就不是法轮功修炼者，这又是一场蓄谋陷害。从文章的一开始到最后，他讲的每句话都在证明他不是法轮功修炼者，而是在背别人已经写好的台词。这些已经写好的台词呢，都是一些暴力恐怖的话和一些个奇谈怪论，再加上一些呢，揉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以示呢与法轮功有关。如果主人公说的话是假的，那么我想其他的问题呢，也就不用再谈了。
请问，那您是怎么看出傅一斌不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呢？
这一点呢，从傅一斌的言行上呢，完全可以证明他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可以看到他妻子呢的尸体呢遭受了反复的砍击，其中呢有一刀痕长达16厘米。那么这种残忍的杀害自己的亲人，这种程度呢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这样残忍的手段呢，怎么能和修真善忍的法轮功联系在一起呢？以我本人为例，我以前呢非常喜欢钓鱼，那么98年春呢，在我读了《转法轮》以后呢，我就明白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呢，是不能杀生的，这是修炼者的一个大忌，是万万行不得的，于是呢，我很快就处理掉了我所有的钓鱼的渔具，杀小动物都不行，更何况杀人呢？所以说呢，我觉得把这种事情呢栽到法轮功的身上，实是荒谬绝伦。
刚才李先生谈到98年春读了法轮功的书籍之后，连钓鱼都放弃了。这么说，在法轮功的书籍里谈到了杀生问题。
是的，杀生这问题呢，在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中呢是明确提到的。法轮功是绝对禁止杀生和自杀的。法轮功呢对学员的要求呢是按照真善忍不断修炼自己，使自己呢，道德和思想境界不断的升华，去掉不好的心理和行为。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的第7讲专门有一节是论述练功人不能杀生的。其中呢，是这样谈的：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是不能杀生的。大家知道，法轮功呢是佛家修炼的一法门，转法轮中呢还谈到，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有慈悲心的问题。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所以呢，从李老师的转法轮中所论述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傅一斌伤天害理的行为呢，是没有一点慈悲心的，他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呢，傅一斌的言论呢，更是荒诞的离谱。
对，就是，报道中说呢，傅一斌讲，我已经不是人了，我已经修成人了，真人就没有感情， 我面对这几个肉身，跟砍狗砍没什么区别，杀他们是为他们好。请问您是怎么看他的这种说法的？
法轮功学员呢，连杀小动物都不行，当然呢，不会去砍猫、砍狗，更不会去杀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呢，道家修真，佛家修善，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呢，修炼者呢要不断修去自己狭隘的和自私的情，取而代之的呢是更高尚的慈悲，它是一个更广义和更高尚的东西。那么呢，对于修出慈悲人来讲呢，对宇宙中的万物都是爱惜和慈悲的，所以呢，从傅一斌的话中可以明确的看出，他不是一个修炼的人，更不会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
傅一斌呢还谈到，就说我把他们都杀了呢，整个我们这个大家子就会修炼成了修到极乐世界去，永享欢乐。他是提到这个极乐世界。
是的，对他这个我读了《青年报》这篇文章呢，他确实是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呢，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为你翻遍所有法轮功的书，你也找不到一句法轮功要修到极乐世界去的话。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呢，都知道自己要修到哪里去。那么极乐世界呢，是佛教净土中的的一个讲法，也就是他所说的一个去处。
哦，就是说极乐世界根本就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所谈论的去处问题。
对，
所以他那样说的话，其实是和法轮功是不相干的。
所以呢，我刚开始在前面说呢，就说他说的话呢是假的。
李李小姐，请问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看啊，这分明是江泽民集团自炒作新闻诬陷法轮功的又一非常残忍的案例，的目的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两年多来呢，他们打不垮法轮功，江泽民集团呢为了挽回他越来越失去市场的、越来越失去人心的注定要失败的镇压，就迫不及待地把这种恶性凶杀案栽到法轮功身上，以泄其私愤，为其继续镇压法轮功做政治宣传。虽然呢，我们看到这起凶杀案经过了费心的准备，但是江泽民炮制这起残忍的构陷呢，仍然是漏洞百出的。
你说到漏洞百出，为什么说是漏洞百出呢？
很明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凶手傅一斌呢，不是一个疯子，也是一个傻子，至少呢，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像他残杀了亲人以后，还傻乎乎的笑，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悔意与痛苦，眼神非常古怪，表情滑稽。他还说什么，他到了父母家以后，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他的父母和他妻子三个人就开始聊天，他的妻子就开始给他的父母告状，说他这两天处于混乱状态，并且说他这两天手脚出汗，老烦，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弄得他心里非常烦。后来呢，他又说他听到一个声音，好像呢是说到了下手的时候，让他把他面前的三位呢灭掉。从以上这些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出傅一斌呢他精神非常不正常，而且呢还伴有这种幻听的病症，很明显是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我们知道法轮功明确规定不收精神病人来练功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凶手是自己争风呢，还是说被当权者骗的或逼的装疯卖疯，那么这个可能我们就很难搞清楚了。
这个傅一斌杀害自己的亲人呢，据说他是为了修元婴，
这个真是荒诞的可笑。这个谣言的策划者呢，可能匆匆忙忙的看过几眼道法的书，然后呢就断章取义的从书中拿出什么元神啊、本体啊这些词，可惜呢他们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匆匆忙忙的用上了。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法轮功呢是修真养性，是为了自享慈悲了，为了大家好，怎么可能说杀了人来为了自己修炼呢？这种自私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是法轮功所为。何况他们这边说的，他说傅一斌说杀了他们三个人以后呢，他们这种他们的元神的本体呢直接进入他的小，然后形成什么太阳啊、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宇宙结构，在他的小腹丹田处不停地转，这呢就更可笑了。在大法中呢，我们知道说本体呢指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而这个元神呢指的就是我们真正的精神。那么我们很难理解这位谣言的策划者是怎么能够将说死去的人的这个肉体，而且是三个人的肉体，塞进这个凶犯的肚子里边，把一个肉体塞进另外一个肉体，大概可能是他们的发明吧。不过这发明可是够邪恶的。况且呢，在法轮功中从来没有说过形成什么太阳、地球、月亮这种宇宙结构的说法， 而且法轮功呢，也从来没有说什么东西能够在丹田里边转这种说法。还有呢，当然漏洞呢不止这一个，刚才指的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里边还举到说，这个傅一冰进了房门以后，看到了说什么红苹果，就觉得点满了，而且他的墙上的血迹呢，也不是喷出来的斑斑点点，而且呢，就像是看像是事后呢涂抹上去的一样，等等等等。
中央电视台呢还报道说那个傅一冰练了法轮功之后，把自己的亲人看成是皮影了，还认为是一种行尸走肉，认为他的亲人呢根本就不知道生命为何物，也不知道人生的价值为何，就是说，法轮功学院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这个呢，我看了说实在真是非常痛心。这个呢，且不说他们这些话里边一点都看不出真善人的影子，但 CCTV 呢，居然能够想得出来把"皮影"这个词呢和法轮功扯在一起，只能让所有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感到，连"荒唐"这个词呢都无法形容造谣者的荒唐。大法学员对人是慈悲的，包括现在还在迫害他们的这些警察和恶人。2年多来，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再被谣言欺骗，得到救度，大法弟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又怎么可能把人看作是皮影和行尸走肉呢？像这个傅一冰这样的人，杀了人还津津乐道，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根本连基本的人性都谈不上。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学过法轮功的呢？不过呢，这种凶残的暴力心理倒是让我觉得非常符合江泽民集团的。他们呢，从来没有真正的尊重过人的生命。他们才会把中国的百姓看成是皮影和行尸走肉，任意的来欺骗、榨取和迫害。据中国政府的内部统计，自镇压以来到现在，他们2年多的时间就已经迫害致死1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人中间呢，有70多岁的老人，有怀孕女，有8个月的婴儿，还有呢许多事业兴旺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公认的善良的好人，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个每天用国家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给民众灌输血腥谎言的国家领导，他不是在祸国殃民，又是在干什么呢？
根据你们二位所谈的，法轮功是禁止杀生的，但是傅一冰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亲生父母，所以他不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但是那个新华社的文章中却提到呢，说公安机关查明，傅一冰从1998年开始练习法轮功，在他家中查获了转法轮、法轮佛法、李洪志在北美首届法会上的讲话、法轮大法练功月，等等法轮功的书籍和录音带。以及记载他钻研法轮功的笔记和他练功打坐的照片等等，这个是，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我想呢，就是说，因为练不练法轮功呢，最重要是看人是不是在修他的心性。对于杀人现场来讲呢，我想对于公安部门，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它可以随时得到。那么往杀人现场呢放一些法轮功书籍呀、录像带呀，也是很容易的事儿，日记也很容易编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江泽民集团制造1400例诬陷法轮功的案例当中呢，他们就已经用了这种手段了。那么造的假呢是非常多的。至于说那张打坐的照片呢，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呢，就说忍痛一秒钟呢，这种照片都能拍得到，不是个什么难事儿。另外呢，顺便提出呢，就是说中国青年报这位记者呀，写这篇文章呢是不严肃的，至少是不认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收缴了一本名字叫做法轮佛法，李洪志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话。其实呢，这本书名不是叫这个，它是叫做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这就使我联想到了天安门自焚，毛泽东那个大火烧不坏的雪碧瓶子，所以说可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另外呢，我想说呢，就是说在文革当中呢，国家主席刘少奇呢都被能打成汉奸、公贼和叛徒，而且是铁证如山。那么现在那些铁证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看他们对法轮功是如何诬陷的。
刚才黎丽小姐还谈到，就是说，在那个作案的现场，墙上呢不是喷射的斑斑血迹，而是涂抹的，这个是涂抹的血迹。
这个呢，如果您问这个医生或者说其他的行家，他们就会告诉您，就是墙壁和房顶上溅出来的血迹呢，应该是斑斑点点的，因为这会是头部和这个和手臂等部位的动脉血脉呢喷出来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大片大片的，因为是动脉切断了以后是它是喷射出，因为这压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说是成片成片的血迹。当然了，这可能是属于说内行看门道了。但是还有很多这种造谣的谎言呢，是根本不需要专业人员就可以辨别真伪。比如说像刚才李先生谈到的，在 CCTV 今年年初放的天安门自焚的这个骗局中间呢，您可能还记得有一位警察是怎么表演往这个王京东身上盖面粉的，那个呢简直就像是拿着一个道具往他身上放。这个动作呢，非常非常的僵硬缓慢，镜头非常滑稽。那么这次呢，京城血案呢有所进步，经过了很多的多日的策划，这个态度呢看来是比较慎重些，但是呢，还是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还有许多读者这次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事件发生在11月25日，但是呢，官方媒体的报道呢是12月17日才报道。这个事情你们又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大家知道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啊，新华社以最快的速度，在2小时之内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他们一口咬定说是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通常新华社呢，在每天报道呢，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喉舌。而这一次呢，却一反常态，极为迅速的对此憨大事件呢，罕见的大事呢进行了报道。但是呢，这次京城血案呢，看来有所不同，他们看来是花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布置，你好比说，那么这个杀人犯的练功日记从哪里来呀？他的打坐照片从哪里来呀？那个被涂抹过的全家福照片从哪里来呀？另外呢，要把一个人们公认的一个精神病患者调理成一个演员，来按这个导演的意图来说话的话，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它是需要时间的。还有趣一点，就是说天安门自焚事件10大疑点被提出以后啊，中央台呢很快就把这些个疑点镜头都删去了，就其中包括呢刘春玲，就是被烧死那位妇女，她被这个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用一个重物打倒之后呢，那个镜头呢后来都被删掉了。另外呢，最近呢就是说很多读者也从这个中国官方这个网址上吧，就是说看到有一个就是杀人犯菲律宾家的全家福照片呢都已经拿掉了，他们觉得很可疑，因为他母亲的那个脸都已经被涂抹过了，谁也认不清他是谁，这是不是为以后造假或者另换演员来提供准备呢？所以说呢，这都是很大的疑问。那么我想呢，假的就是假，假的不会真的，历史呢将证明一切。
好像那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呢，在12月16号上午就报道了大陆的一则官方内部消息，已经在预示和警告中共的官方媒体将要有一个大的动作。
对，这确实是这样。2年多来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规律，每隔一段时间呢，江泽民政府呢就要抛出这种灾陷害的这种事情，这种手法呢也是屡见不鲜了。比如说在99年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想炮制一个香山自杀的案，但是呢没有成功。后来99年底，CCTV 就在6.20办公室负责人李兰清的直接指示下，就将黑龙江三工总局的一起凶杀案报道成法轮功弟子杀人的事件。而这凶犯呢的名字叫邹干，他的前任妻子呢和他的同事都说，这个人呢一天法轮功也没有练过，那么怎么就成了个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唯一的证据呢，也就是说他的家里边收出了一些法轮功的书，但是呢，也是据中国的官方报道呢，这个邹刚呢，他自来就患有这种幻听、幻视、幻觉等精神异常症状，经常胡言乱语。就这样的情况下，CCTV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播，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李兰清呢就亲自指示一定要报成法轮功学员。那么为了这么报呢，所以他们就把一些书籍、法轮功的书籍就摆进了现场。那么比较邹干的案例和今天我们看到傅一冰的这案例， 这个两个案件的何其的相像，而且呢，我们也越来越疑惑，为什么凡是指控法轮功涉案的案子，不但一律不公开审理，而且呢，总是由中共的媒体先出文章、演电视、造舆论、谈感想，而最后呢，才由司法机关走过场。感到很痛心的是，中国历史上呢，有过许多的昏君和暴君，但是像江泽民政府这样，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为了他的自己的统治，而动用所有国力来欺骗百姓，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这种目的呢，还真是无出其右的。
听了你们二位的分析和看法，我感觉到很多事情确实需要认真的思考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谈到这儿，感谢两位朋友向我们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想法，谢谢各位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下一次咱们再接着谈，再见。